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耶利米书六到十章。在这一部分的圣经中，我们就明显的看到有耶利米在圣殿前的讲道，所以在这一部分啊，我们常常称之为叫圣殿讲章。而这个圣殿讲章影响太大了，我们在后边看到说，因为有这个圣殿讲章啊，耶利米差一点就被民众和祭司还有领袖联合起来打死。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圣殿讲章特别大的威力。那我们呢就稍微来说一下它的背景，就是在一到六章耶利米书，应该是在约西亚王期间所讲的，上帝让耶利米所讲的信息。那约西亚呢命人打碎了各地的球坛，只许在耶路撒冷圣殿献祭，要人要集合起来与神重新立约。而约西亚也因为发现了那个神的律法书，就立志要在圣殿中宣读律法书。所以约西亚王把宗教中心集合到耶路撒冷，既有政治的作用，但是它也有宗教的因素。那约西亚呢，他非常真诚，也立志来推动这样的伟大的宗教改革。但是这样的宗教改革啊，它仍然有它的限制。为什么呢？因为废掉了各地的球坛，然后呢也惩罚了那些不走正道的祭司，也带来了各个阶层的一些怨恨。同时呢，在约西亚驾崩不久，他的改革也就废弃了。因为真正的宣读和集中是一回事儿，而要身体力行能够落到实处又是一回事儿。所以啊，这个一方面约西亚的时候，大多数老百姓恢复了对圣殿和耶路撒冷的热情，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见他们内在实质上也并没有真正的被触动，甚至呢他们有一个错觉，觉得上帝使用圣殿，使用耶路撒冷，然后来祝福神的百姓。那圣殿跟耶路撒冷就固若金汤，就成了永不动摇的所在。所以对于末期的犹大国来说，圣殿与圣城就变成了永恒不倒的一个象征。尤其是在民间，大家呢也习惯于来依靠圣殿，也习惯于依靠外在的宗教的规条。所以呢到了这个约雅敬统治时期，就流行着一种这个迷信，就是圣殿跟献祭的迷信。很多百姓啊就已经忽略了上帝为什么要设立圣殿，最重要的是神和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柔美的关系。但是呢到了这个耶利米在讲圣殿讲章的时候，也就是约雅敬做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种迷信啊越来越盛行了。所以耶利米啊就从三个方面来唤醒犹大人的注意，避免他们招致最终的审判。一个呢就是诉诸他们内在的良知，说你行不义哪能靠圣殿得救呢。第二个是诉诸上帝的诫命，说你违背诫命怎么能靠圣殿得救。第三个方面是诉诸历史，就是你看原来 有圣殿，有会幕的啊，有会幕的那个施罗已经被毁了。你们如果不遵守神的话，不内在有圣洁更新的生活生命，你们难道能得以幸免吗？所以耶利米毫不客气的公开宣告，圣殿要毁，圣城要破。而这两项正是犹太人在末期最后的指望。他们呢，老觉得神会祝福他们，也老觉得神给他们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宗教可以让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神的同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圣殿每天都聚集了无数人来献祭和敬拜。他们呢，也觉得我们这种情况下是何等的复兴，是何等的美好。结果没想到这一位耶利米竟然如此毫不客气地来批评圣殿为这个迷信，甚至圣殿变成了贼窝，然后又提到这个献祭。尤其是耶利米提到献祭的时候啊，非常刺耳，就是耶利米甚至说那个上帝根本就没有吩咐你们献祭，就是七章的21、22、23节，耶利米就说上帝其实只吩咐我们一件事，就是听他的话，但是呢，你们却忙着用献祭来逃避听神的话。这实在是让人非常的吃惊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一些管道，需要圣殿，需要献祭来作为一些管道与神沟通，也需要祭司，需要一些媒介。但是呢，时间长了，大家可能就会陶醉在这种管道中，陶醉在这种媒介中，甚至把这个管道和媒介给偶像化。所以耶利米这两项指控啊，对我们也是非常大的提醒，就说我们有时候会把教会本身给迷信化，有时候会把蒙恩的管道本身给迷信化也就是觉得我到这个教会来，这个教会是最好的教会，还有呢我是在履行宗教仪式，我在读经祷告参加礼拜，所以呢我就能够得到神的喜悦这两项迷信还是非常根深蒂固。当然我们应该爱教会，当然我们应该来善用殷勤使用蒙恩管道，但是弟兄姊妹，这些都不能成为我们的迷信和偶像。我们最根本的是要与一位活的神相遇，而相遇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在生活中敬畏神，尊重神的话，尊重神的律法，而且能够活出来，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真真正正的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有时候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神学它不能够反映我们内在的挣扎和困境，因为不少弟兄姊妹要求的是一种工具理性，要求的是一种教条和这种迷信化的简单的思路，以为呢只要我拿到这一个怎么办，然后呢就可以一劳永逸了，然后也不需要去与一位活的神来打交道。这也就导致我们的生活和信仰常常处在割裂之中，因为信徒普遍对教会、对团契的相交、对与神同行的操练是并不寄予厚望，而且呢也普遍的以软弱作为一个借口忽略了日常生活与神的同行不少人也迷信说只要我们把福音给背过， 只要我们能够学一套门训课程每一个人相信天堂地狱，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一切都完全解决了这样的想法忽略了这个人性深处的幽暗，也忽略了神的福音作为真理是丰富的，也忽略了日常生活中与神的这种实际的同行是需要每一个弟兄姊妹来操练并不是只是简单的靠一套课程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如果我们对全本圣经都不热爱，对神的话都没有心思意念去读，也并不觉得圣经对我们多么重要只是以为说一套很教条的这个新生命新生活就可以更新我们，我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这也是流行在我们中间的信仰的迷思。我们觉得所谓的这样一套门徒课程和福音中心就可以一劳永逸解决教会所有问题，我们也实在是太轻忽了魔鬼撒旦顽固的攻击的势力，也轻忽了盘踞在我们生命中那个罪的那样的一种牵引。所以我们并不只是靠着一套行动模式就可以完全的改变我们的灵性也绝对不能靠着一套事工就成了我们的身份定位我们的教会呢也不是靠着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方法就可以来解决所有问题。所以我们看见上帝借着耶利米在这里非常清楚的来指出百姓方方面面得罪神的地方，也提醒他们说要离开这种圣殿崇拜和献祭崇拜，去回到与这个神的实际的相交。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和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但是神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不知道耶和华的话，不去拥抱热爱神的话，不在圣灵的带领下有生命的更新和改变，以至于还夸口自己有方法有智慧，这实在是非常的可笑。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复兴也只是表面的复兴，因为这些人轻轻呼呼的医治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呢并没有真正的平安。所以耶利米但愿他自己的头为水，他的眼为泪的泉源，为百姓来昼夜哭泣，也愿意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实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上帝希望人真正的智慧在于真认识他，并能够起来真与他同行，也能够以信仰来承载生命，也能够使信仰生活合一，并能够靠着神活出圣洁公义和感恩。感谢神，我们也一起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上帝谁是智慧人呢？谁可以明白这事呢？耶和华的口向谁来说，使他可以有感动去活和说呢？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今天切实的怜悯了我们，也恩待了你自己的百姓，就求你继续对你百姓讲话，也让他们能够回转，并在你的话中与你同行，也能够靠着你 来遵行到底。愿你赐福引导恩待，使教会按你心意而成长。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